跟你的经验、跟你的推论、跟你的分析、跟你的假设不同的时候，跟你所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不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稀奇。你今天来教会的路上有没有看到事情令你稀奇？过去的一个礼拜，过去的一个月，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稀奇的呢？我相信如果今天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只狗追着人咬，你不会觉得稀奇，因为这个很稀奇平常。但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追着狗去咬，你会觉得怎样？很稀奇，对不对？在过去的几个礼拜，我相信大家对世界杯可能都有很多的关注。如果你不是球迷的话也没关系，你周围肯定有很多球迷关注。那这个世界杯上面发生了很多令人稀奇的事情，大家知道哈。有人说这个章鱼保罗很令人稀奇，这个章鱼是在德国水族馆的一个章鱼，他从08年欧洲杯的时候就开始预测德国队的比赛，他让那个水族馆的饲养员把两缸的食物拿到他面前，一边插上德国的国旗，另外一边上插上德国对手的国旗，让那个章鱼去挑。他从08年再到10年，他就挑德国队的比赛，14场比赛当中他只错了一场，你说稀奇吗？很稀奇哈。但如果你是很细心的球迷，你会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更稀奇。今年的世界杯是第19届世界杯，前面的18届世界杯当中无一例外，在四支传统强队当中至少有一支出现在决赛里了，就是拿五次冠军的巴西，拿四次冠军的意大利，拿三次冠军的德国和拿两次冠军的阿根廷。这18次比赛当中至少有一支强传统强队出现，但是今年的决赛是谁？荷兰和西班牙，对不对？根本不知道嘛。19次里面就出现一次，更稀奇。但是我们今天要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权柄有什么令我们稀奇的。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圣经，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的第7章28到29节。翻到了，大家一起读哈。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一起来祷告，同时我们也纪念 Mark 弟兄在那边的事工。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权柄，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权柄，因为你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觉得这些事情稀奇，让我们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求你就保守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你的权柄，看到这些事情并跟我们平时所想象的不一样，让我们可以顺服在你的权柄当中，让我们可以传扬你的权柄。所以我们也感谢你在 Mark 弟兄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他透过他的同工在宣教工厂当中为你所做事情，求你纪念，也求你继续的祝福他，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一切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稀奇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从一些例子当中看到，我们之所以稀奇，是对我们的假设值、对我们的期望值、对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现象或者一些习惯的推论已经习惯了，看到一些事情跟这个不同，我们才会稀奇。那圣经里面说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也就是说耶稣的教训跟他们平时所听到的教训是很不一样的。那圣经马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稀奇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教训是蛮有权柄的教训，不像他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那这个能力，他的教训的权柄究竟有什么令他们稀奇之处呢？ 他们原先的假定值，他们所习以为常所听到的那些教训是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才能知道耶稣的权柄究竟体现在哪里，众人的稀奇究竟有什么原因。那讲到权柄的时候，他说耶稣教训的权柄令他稀奇。当我们提到权柄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有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看到权柄呢？是这个皇冠吗？如果你看到皇冠的话，你会觉得很有权柄，是不是？或者是像法官用的金堂木一样嘛，法官在这一拍说肃静，你会看到这些东西会让你觉得很有权柄，对吗？但是这些都是一些象征，或者你看到杖，或者鞭打的杖，或者看到一些刑罚，你会觉得很有权柄。但是这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耶稣的权柄在这里体现出来，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耶稣的权柄体现在他的教训里面，这个很奇怪啊，教训里面居然有权柄。那教训里面的权柄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事物，在2300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已经提到教训当中的权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这个人是谁呢？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在物理学、在哲学、在修饰学、在文学、在社会各方面的层面都非常的有贡献。那他对一个人讲话的权柄所总结出来的三个范畴、三个标准，一直到现在2300多年过去了，不断的得到印证，不断的得到大家的同意。所以我呢今天就把这三个标准提出来，我们看看耶稣的权柄是否也在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当然亚里士多德不是神所漠视的，写下来的东西不是神所漠视的，可是我们看到神所漠视的保罗，神所漠视的一些其他的使徒和先知所写下来的书上面，居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面同意亚里士多德一些的看法，甚至使徒保罗在后面又做了一些补充，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四个方面。我们先看亚里士多德前面的三个方面，我们看耶稣的权柄怎么样体现出来。那他说的是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他是说理性的说服，他用的希腊文的词叫 logos。 第二个，他是说到情感的诉求，那个希腊文的叫 pathos。 那第三个，他是说那个讲人的品质，他用的 ethos。 这三个词是他对当时别人讲话，如果是你跟人传福音，或者你跟人做一个报告，你讲的话别人是否能够信服，别人是否觉得你讲的话有权柄，那他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判断。什么叫 logos 呢？顾名思义，或者你听这个音啊，你觉得有点像逻辑，其实就是逻辑的意思，但是很难翻译的，你专门翻译成逻辑也不是很好。圣经的作者曾经用这个词来叫道，因为他们找到这样一个词，他们用这个词觉得很贴切，他们用这个叫道，就是神的话，后来是神的话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他们用 logos 这个词甚至来表示道。好，我们来看看耶稣为什么说耶稣的讲道讲的这些话在这些方面都体现出来的权柄来了。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耶稣讲的话究竟是不是从理性上面让你可以觉得服气的，是否让你觉得他的推论很严谨，让你觉得他的这些事情你是可以信服的。那一个好的逻辑和一个坏的逻辑差别是很大的。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巴西人都喜欢足球，那这是一个假设，然后你就说如果我喜欢足球，如果一个人喜欢足球他就是巴西人，当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大家一听就知道一点权柄都没有，对不对？因为你把这个话倒过来说不一定成立，因为如果你是喜欢足球的，很显然你是中国人，你不是巴西人，所以你把刚才那个话你倒过来讲没有任何的权柄，因为逻辑上很混乱。但是如果你前后倒一下，再把它是非倒一下， 变成一个逆否的命题。你说如果这个人不喜欢足球，他就不是巴西人。那我们的假设是所有的巴西人都喜欢足球，你现在说如果这个人不喜欢足球，他肯定不是巴西人，那么大家就会觉得你讲的这句话是很有权柄的，因为你的逻辑推论是很严谨的，你讲的是他的一个逆否的命题。好，我们看一看耶稣讲的这些话究竟权柄在哪里呢？耶稣讲这些话我们今天是不可能读完的，我把登山宝训读过很多次，平均每一次你自己回去试一下，大概要20分钟。所以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这些话我们今天是不可能在这里读完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读的话就没有任何的解释，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那我就选择了让大家读起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话。刚才的第五章的第三节和第十节已经出现在呼召经文里面，所以我就不再读。如果大家那样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宣召经文的这里面五章的三到十节都在这里面出现。我想大家特别注意第五章的第三节和第十节。好，接下来还有两节经文我需要大家读，就是第五章十七节和七章十二节，大家翻到了可以读一读。大家一起读。第七章十二节。所以好，从第五章三节和十节我们看到，就好像这个上下包含前后呼应一样，他这里是犹太人所用的一个文学的手法。那他说天国是他们的，后面他也说天国是他们的，那中间就解释给你听天国里面是什么样的特点，天国里面的人有什么样的样式，天国里面的人有什么样的责任，他就解释给你听。然后从五章十七节他就提到律法和先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一直讲，接下来就讲律法是什么。古人说你们不可犯奸淫，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只要心中与妇人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只要你心里面恨一个弟兄那就是杀人。那他新的解释，接下来解释了很多很多，到了七章十二节的时候他又来一个总结，就跟五章十七节前后呼应。他说所以无论何事，如果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应该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分都是在讲耶稣怎么样诠释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而他的诠释当然比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诠释要更有权威。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会更有权威。我们看到这整个登山宝训从第五章第三节一直到第七章第二十七节，这整个部分因为是耶稣登上一座山所讲的教训，再加上它很宝贵，所以我们一般就称它登山宝训。那在这个结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了两个很大的段落来讲这个它的对天国的诠释。接下来他就讲了一系列的邀请，他就用了四个对比，再加上三个很隐含的对比，我上一次讲到的是跟大家提到，就邀请大家可以进到天国里面。怎么样进到天国里面呢？你要进窄门，你进了之后从你内心里面你的生活当中结出好的果子来，然后你存心存着真心来相信神，然后你在你生命当中是盖的坚硬的房子，然后你是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他在第三个大部分里面给大家提出了一个要求。那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登山宝训的结构是非常的完美，非常的严谨。 那不光是它的结构是这样的漂亮工整，而且它的内容，它里面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分量。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在世界历史上面有很多人被它深深的影响，也有很多人常常去引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一些话去影响别人。比如说印度的圣雄甘地，比如说这个美国的民主人士马丁路德金，他们都是深深的受了这个影响的。无论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这个里面的力量大到一个程度，常常会有人受很深的影响。那么这里面他宣扬的一个主旨是什么呢？他的主旨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恩典的，这样人就有福了。这是天国里面人的特点。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什么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像他们一样，他们遵行律法上面的规规条条，但是律法上面更重的一些事情他们却不去行，比如说审判，比如说信使和怜悯，这些事情他们不去行。从内心里面要去关心别人，从内心里面要去帮助别人，去教导别人，他们不去行，他们就解释这个规规条条然后去教导别人。比如说安息日要安息，不能够做事情超过个人的能力，你走路不能超过多少里，提东西不能超过多少磅，这是他们的解释。当你听到这些解释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有权柄，因为律法上面的这些规条，神给律法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照着这个律法去行的时候，发现很多我们根本就行不到。如果是这些规规条条都一一放在我们的身上的话，连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也做不到。所以听的人不会觉得他有权柄，但是耶稣说，神赐给他们是那些心里面贫穷的，是谦卑的，是清心的，是饥渴慕义的，是温柔的人，让他们一听就知道有共鸣。他们知道凭我的能力，我不可能赢得神对我的怜悯，不可能赢得神对我的恩典，我只能凭着信心去接受神的这个恩典。所以无论是从结构上面还是从内容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展示出来他言语的能力和他个在这个逻辑上面的权柄。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言语上面这样有权柄的时候，我们去做什么呢？既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推论上面，在这个结构上面，在这个言语上面体现出他的全能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首先让耶稣基督的权柄施行在我们的身上，然后通过我们让耶稣基督的权柄施行在别人身上。怎样施行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我们就是信准了耶稣基督所说的，因着相信神，因着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到天国，这是我们所笃信的。因为这个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所看到耶稣基督权柄所在之处。那我们当这样幸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行为，不要再去吹牛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甚至连自己的事工带来多大的成就，这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也不是我们所能依靠赚得神恩典的东西，这不是我们的资本。我们如果真的让耶稣基督的权柄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顺服神的带领，让我们就专心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忏悔我们自己各样的罪，让我们全心来领受，清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让耶稣的权柄体现在我们身上的。那如果耶稣基督透过我们让他的权柄体现在别人身上，我们怎么做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告诉别人不是靠行为称义的福音，我们告诉别人是靠信耶稣而得的福音，这是我们要做出的一个回应。那耶稣基督的权柄不光是体现在他的言语上面， 它还体现在耶稣的权柄，还体现在第二个层面，情感的诉求上面。除了这个理性上面的说服，他在情感的诉求上面也体现出他的权柄来。那我们从哪里看到呢？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太关心人的，对不对？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边罪人、税吏这些人都是瞧不起的，我不像他们，我比他们高傲，这是他们所祷告的内容。他们看到有病的人的时候，他们就远离他，甚至看到有人喝完大麻风的时候就把他赶出会堂，或者是看到有人瞎眼的时候就说是他犯罪了还是他的祖先犯罪了。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穷苦的人、对软弱的人的态度。但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那这个情感上面，耶稣基督讲到的时候，以及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对象关心的程度有多大，我们对他有多大的感情的投入，这个是情感上面的一个诉求。当你在情感上面你关心他、你爱护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讲的话有权柄，他会觉得你对他的关心是有价值的，是有真实程度在里面。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是怎么关心他的呢？这一个令我们很惊讶的一个事情，一个经文出现在这里，我相信是使徒马太是真的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实。在马太福音的4章23节和马太福音的9章35节，作者用几乎是同样的一句话来总结耶稣基督讲到之前和耶稣基督讲到之后他对他的观众的态度。好，我们如果看到的话，4章23节，请大家读一读。9章35节，如果你不仔细读的话，你以为这两节是一样的，对不对？事实上他们是非常相似。那马太在这个奇妙的安排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很惊人的事实，也就是说耶稣在出去传福音、在教训别人之前和之后，他都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关心别人、医治别人、医治各样的病症、关心别人。也就是说，如果想象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上开一个布道会的话，这个布道会是很特别的。在布道会之前，他去邀请别人，去帮助别人，请别人过来吃饭，帮助他，你有什么软弱，为你祷告，为你帮助，还有很多其他人一起来帮助，然后开布道会。开完布道会之后继续帮助别人，继续关心他的听众。难怪他的听众觉得他的教训有权柄。那我希望你今天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登山宝训前面和后面，耶稣基督对听众的态度、对他们情感的注入、对他们的情感的这样一个诉求，是带来他权柄的一个方面。我相信你知道马太福音的4章23节是在登山宝训之前，对不对？如果你4章是在第5章之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如果这个还不明白的话，我就很稀奇，我想其他人也会很稀奇。但是第9章为什么我说它是在第7章之后呢？我会不会是凭空弄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就给你看什么呢？其实不是。你如果注意到第8章和第9章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在5章到第7章讲完道之后，8章和9章集中记录了一些事情，就是他所行的神迹。马太福音整个28章一共只记载了20次神迹，在整本圣经耶稣所记载的35件神迹当中，马太福音全本马太福音都只记载了20次，但是28章里面第8章、第9章就单单这2章就记载了一半，10件神迹记载在这里。 然后九章三十五节就是对这个的一个小结。也就是说，如果你把第八章和第九章看成一个整体，它是在登山宝训之后的话，第九章三十五节就是来总结耶稣基督在布道会之后所展现出来他对他听众的关心，对他的百姓的照顾。那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在开布道会，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所体现出对他的子民，对他的百姓所那样的关心，我们今天看到他的关心显示出他的权柄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还是刚才两件事情，第一，让这个权柄施行在我的身上，第二，让这个权柄透过我们施行在别人身上。怎么样施行在我身上呢？我就是顺服耶稣基督这个权柄，也就是说我今天已经知道我是被耶稣所关心的人，我今天就像那个长麻风的一样，就像那个瘸腿的，就像那个瞎眼的一样，耶稣基督今天就在医治我，耶稣基督曾经医治我，他还在医治我，他将来也会体贴我一切的软弱。就像我们诗里面所唱的一样，神有权柄创造宇宙万物，又有权柄审判世上一切罪恶，但是也有慈悲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有权柄的神，他今天依然在关心着我，关心着你。你生活当中有什么难处呢？你生活当中有什么好像别人要把你开除，或者别人要远离你，或者有什么样的像麻风病一样别人人见人躲的那样的一些软弱一些困难呢？你大可放在一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你，现在正在医治你，将来还要医治你。你让这个权柄施行在你的身上，你此刻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权柄体现在这里，他关心你，他关心我。如果耶稣基督的这个权柄透过我们去体现在别人身上，你想你应该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关心别人，传福音之后你还要关心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榜样。我们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如果没有对听众的这样一个情感的注入，如果没有对他的这样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所讲的所传的不会有这样的权柄。你放心，这个事情亚里士多德已经研究过，2300年以来大家都已经证实过，如果你所讲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关注，如果你不关注你的观众，如果你不关心他们，你所讲的话不会有太多人来听。好，耶稣基督的权柄不单是显示在他的逻辑的推理，他的理性的说服，也不单是显示在他对听众的关心和情感的注入上面，他的全能，他的权柄还体现在他个人的品格上面。这个个人的品格，这第三个方面，事实上也是这2000多年以来一直被证明在这三个方面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无论你讲的话多么严谨，无论你对人多么的关心，但是你自己做不到，你所讲的一切都有可能要毁掉。如果我教导一个人不要撒谎，但是我就在他面前撒谎，你以前教导他可能100次，就在那一次全部毁掉。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把难当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却连一个手指头都不肯动。那小心了哈，我们也很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法利赛人。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例子。我教导我的儿子，教导我的女儿，让他们不要说谎，不要说脏话。我引经据典告诉他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要出口，凡事只要说造就人的话。但是有一天，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有一天神让我看到我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有一天怎么回事呢？我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听到儿子就跟女儿在讲说，妹妹，你在那胡说八道什么？ 你怎么又在胡说八道？然后他就不断的在那里练习， Alex 就在那里练习，对着 Esther 就在讲，你怎么又在胡说八道？我就听了就非常的难受。你可能不觉得胡说八道这个词是什么污秽的言语啊，但是我觉得是。他怎么学过来的呢？他不可能从电视里面学过来，这边没有中文电视可以看。他从哪里学过来？他就从我嘴巴里面学过来。我让他不要说污秽的言语，我自己说了污秽的言语，他就不断的在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法利赛人，把难当的重担放在别人的肩膀上面，自己连一个手指头都不要动。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这样。耶稣是怎样的呢？耶稣如果跟他们一样的话，我们教会今天你可以解散。耶稣如果跟他们一样的话，我们所传的所讲的一切价值都没有，一点点价值都没有。耶稣是什么呢？记得刚才的那句话，耶稣说，我来不是废除律法和先知，他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他怎么成全律法的呢？他怎么在成全律法上面显示出他的品质来呢？显示出他跟法利赛人和文士不一样。我们说成全律法至少有两个方面你需要知道了。他怎么成全律法呢？第一，他成全了律法上面的要求。律法说不能犯罪，律法说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从心里面不能杀人，不能奸淫，很严格的，不是字面他们那么讲的，不能偷盗，不能说谎。律法上面说出于信心的，如果你不去做，出于你所认识的，你知道好的你不去做，这就是罪，或者你知道不好的你就还去做了，这就是罪。律法上说这些，他一切的他都成全，一切的该做的他就做，不该做的他就不做。这一点我们没办法成全的，我们没办法成全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很严格的，我敢说在座的都是撒谎的，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人都是撒谎的，对不对？我敢说我们在座的没有哪一个没有撒过谎的，这不是我说的哈，圣经里面这么说的，我就这么相信。事实上从我的生活经历当中我也知道我是撒过谎的，我家人朋友当中我所知道的没有哪一个是不撒谎的。那么当你这样看的时候，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上面的要求，当他成全这个要求的时候，是他所说成全律法的一个方面。他还说到成全律法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多看一点点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圣洁以及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全律法的要求。那知道如果我们的软弱或者我们的罪过，什么样的人最容易知道呢？一般是你最亲近的人，或者是跟你有最大仇恨的人，要么是你的敌人，要么是你的亲人，最容易看到你的软弱和你在哪里跌倒和你在哪里所犯的罪，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两种人面前，他们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他在这些官府的面前，他在反对他的犹太人面前，在不断陷害他的法利赛人面前，完美无缺，他们怎么找不出来？而且他在跟他朝夕相处的门徒面前，门徒写道，这个人没有什么罪过。也就是说在这个最难瞒过去的两类人当中，耶稣基督坦坦荡荡，耶稣基督完全符合律法上面的要求。那他成全律法的另外一个事情是成全律法的预言。他不光是成全了律法的要求，他要成全律法的预言。律法上面预言什么呢？说如果大家可以翻开以赛亚书53章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律法上面是预言这样一个人会来到。这个人会来到，他是什么样子呢？他会被藐视，被人厌弃，他会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样子，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律法上所预言的这个人。这个人来是要受鞭伤，让我们可以得医治。这个人来是要受击打苦待，让我们可以得平安。他就是这个人，这就是他的品质，这就是他怎么样成全律法，这就是他在理性的说服和情感的诉求之外所展现出他这样的一个人。真真实实的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难怪他们听到耶稣的教训，知道他所教训的就是他所行的，他所行的就是他所说他要做的。那耶稣基督的权柄就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我们今天看到耶稣的为人、耶稣的品质、耶稣成全律法这个上面的权柄，我们要怎么做呢？还是刚才两件事情：第一，让这个权柄施行在我们身上；第二，让这个权柄透过我们施行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让它施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顺服在耶稣这个权柄之下呢？我们没办法去成全律法，我们没办法去做一个像耶稣那样的完人，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办法相信耶稣是这样的完人，但是我们有办法去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我们所说的事情，做我们所应许人要做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是这样做，我们相信我们的罪过已经被他洗刷，被他成全律法的时候已经洁净我们。那当我们让这个施行权柄施行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为人，我们自己所讲的就应该是我们将要去做的那个样子，我们所做的就应该是我们所应许别人去做的。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如果你周围的人看到你这样的连贯、这样的一致、这样的坚定、这样的信实的话，他就会发现我们传福音的果效是有权柄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有果效。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说到神的旨意都有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成为圣洁，一个是传扬他的福音让人知道，一个是让神知道我自己成为圣洁，一个是让人知道神去传扬福音。那这个让神知道我，让我成为圣洁，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为人的品质。我们的品质如何，我们所讲的是否是我们将要去行的，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我们所应许的。当我们这样说话算数，当我们行为正直，当我们这个品质上面可以受人尊敬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传的福音，别人就会觉得这个是有权柄的。刚才我说亚里士多的这三个方面被使徒保罗以及圣经其他的一些作者拿来发展，事实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除了真理的说服，除了情感的诉求，除了这个为人品格上面的为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圣灵的能力。这个事情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能明白的。当一个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无论他讲的多么合理，无论他多么关心那个人，无论他的为人是多么的正直，但是如果圣灵不在被传讲福音的那个人心里面做工的话，你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果效。也就是说，你的权柄无论有多大彰显出来，如果圣灵不把他的权柄放在你的事工当中的话，你依然没有任何的果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这个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一些其他的书信当中看到这里面所讲的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其中一节经文， 他对铁萨罗尼迦所讲的人，他就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你看看他短短的一节话里面，其实就包含这四个方面。第一，言语，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说服。第二，圣灵和全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说的圣灵的能力。第三，他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接下来他还说，我带你们就像母亲带孩子一样，这是对他们的一个关心。然后第四，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怎样为人的，我们的品质如何，我们的行为如何，你们是知道的。所以在保罗的这里面，我们现在要看第四个方面，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是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普通的世俗的讲话，这些演讲当中所不能够明白的道理。当耶稣基督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不是带着刑杖来的，不是带着皇冠来的。当然他后面被人用荆棘做了一个皇冠，被人羞辱那样去做过，但他不是带着皇冠来的，不是骑着高大俊美的马来的，而是骑着微不足道的驴过来的。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虽然是蛮有权柄，但是他们看上去的耶稣基督却是一个好像很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样，受人藐视的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寻求的不是自己的权柄，纵使他有惊人的，纵使他有这个最大的权柄，但是他不使用这个。你猜他怎么说的？他要让圣父得到荣耀，让圣灵在这里工作。他教人祷告的时候说什么？在第六章第九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众人所听见耶稣的话，也难怪他们吸取他的教训，也难怪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跟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大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虽然展现这么多，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以权柄为强夺的人，他虽然有跟神同等的地位，但他不以那个为强夺的，他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来到世间。他是神的道，但他除了肉身来到这里。当他把这个权柄放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大的权柄。这是一个很反核心的东西，你最大的权柄你知道吗？就是你把你的权柄放下的时候。当你不再依靠你自己的权柄的时候，你知道神的权柄就在这里实行出来。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或者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想的不是荣耀你自己，你想的不是你的权等有多大，你想的是神的名字怎么样得到荣耀。你像耶稣所讲的那样，圣父是怎么得到荣耀，圣灵的能力是怎样彰显出来。如果今天你听到这篇道，你觉得圣灵在你的心里动工，你觉得他一直在那里触摸你的心，感动你，刺激你，你知道你要感谢神，因为那是圣灵的权柄在你的心里面动工，你要感谢神。如果你今天听了之后无动于衷，你感觉不到有什么权柄，那很有可能有两件事情当中的一件事情，或者两件都同时发生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讲的道当中没有真理的说服，没有情感的诉求，没有为人的品质，所以呢，我就没有把这个权柄彰显出来，以至于到你没有感觉到。如果是这种的话，请你为我祷告。你说，神啊，我求你保守我们以后的讲员，或者以后谁要来跟我讲话，是传福音或者是干什么，求你使用他，求你给他一个好的逻辑，让他不要胡说八道，求你使用他。那么你为我祷告，这是第一件事情有可能发生的。第二件事情有可能发生的是，神的权柄已经在这里了，神的权柄已经在这里了，但是我们不肯顺服， 我们不肯让神的权柄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肯被神使用，让我们出去把这个权柄传扬给别人听。如果是这样，请你为自己祷告，你为自己祷告，求神来改变我自己，求神给我真理上面的说服，给我对人的关心，情感上面的诉求，给我个人的品格，在我软弱跌倒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给我有一个好的行为，给我有一个好的名声，让我讲起你的话的时候，满满的带走你的权柄，不是我的权柄，是你的权柄。你跟神这样祷告，是你的权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的权柄，透过你的讲话，透过你的行为，透过你的品质，透过你的关心，透过你言语的严谨，透过各样的事情，透过宇宙万物能够彰显出来。神，当我们看着你权柄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来顺服这个权柄，让你的权柄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求你也帮助我们有能力把你的权柄施行出去。当我们讲话，当我们为人，当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让我们把这样的权柄可以带出来，让全地都能够来敬拜你，让你的权柄，让你的荣光能够充满这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